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泄的文件显示，俄国佣兵团试图向土耳其购买武器来攻打乌克兰。乌克兰战俘而遭斩首，泽连斯基强烈谴责联合国，表达震惊。川普起诉前律师科恩，指控他违反保密协议。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降到 5%， 但是核心通胀率有所升高。美联储三月会议纪要显示，预计今年较晚时候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一带一路再遇挫折，德国将重新审视中企入股汉堡港一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取得的外泄美国情报文件显示，俄罗斯佣兵团华格纳集团曾经试图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购买武器和装备，用于乌克兰和非洲国家马里的作战。CNN 报道，这份外泄文件似乎显示，在俄乌战争没有缓和迹象的情况下，华格纳集团想尽办法进一步加强战力，而土耳其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广泛被视为美国和其他挺乌克兰的伙伴国，并曾经公开反对俄罗斯入侵。此外，土耳其亦都是美国一座重要军事基地所在地，当地存放核武是阻吓俄罗斯侵略北约成员国的明显警告。根据文件中引用的美国情报，华格纳集团在今年2月初和土耳其联络人见面，打算向土耳其购买武器和装备，但是外界还不清楚这些联络人是谁，亦都不清楚土耳其政府是否对这些会面知情。同时亦都没有证据显示土耳其有意向华格纳进行任何军售。根据社群媒体近来出现的一段影片显示，疑为一名乌克兰战俘遭到斩首，引发外界震惊。在这段片约长1分40秒的影片里面，一名身着迷彩服的蒙面人将另一名着着制服的男子斩首。拍摄现场还传出用俄语激励刽子手的声音。影片中可以看出被害者的背心上有乌克兰三叉戟国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谴责俄罗斯军队的做法是畜生，联合国亦都表示感到震惊。欧洲联盟即是说将会追究战犯责任，而克里姆林宫表示这个影片的真实性还有待调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乌克兰军事方面的机密文件持续被爆出，引发外界关注，同时都担忧乌克兰的反攻能力。原本乌克兰预计在今年春天对来犯的俄军发动大型的反击行动，但是法新社稍后阅览的一份最高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牢固的防御以及乌克兰长期以来训练和弹药供应的不足，可能将阻碍推进力并升高进攻期间的伤亡人数。星期三，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法律团队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一份长达32页的诉讼书，指控前律师科恩作为 Trump 过去的雇员和律师，多次违反信托责任，不当得利，并非法转换了 Trump 的商业财产，欺诈性虚报了一笔商业支出。诉状指控科恩在他著作《博客》 和媒体的多次采访中，以 Trump 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恶意的手段获得关注和财富。尽管 Trump 律师团队向科恩索赔的金额预计将大大超过$5亿，但是诉讼要求赔偿金额将在审判中确定。在近期，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Alvin Bragg 对 Trump 的刑事诉讼中，科恩正担任重要证人。而 Trump 方面的最新诉讼书里面没有直接提到曼哈顿地检的这项起诉，仅仅是针对科恩对封口费安排的陈述要求索赔。律师法律团队强调，由于科恩最近加大了对他前老板 Trump 的虚假陈述，这位前总统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法律赔偿来打击科恩。根据劳工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通胀报告显示，三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升了 5%， 涨幅明显低过2月的 6%， 并创下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通胀有大幅减速。不过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三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5.6%， 涨幅高过2月的 5.5%。至于单月物价变化， CPI 经季节调整升了 0.1%， 涨幅低过2月的 0.4%。 核心物价月增率亦都从2月的 0.5% 降到 0.4%。 不过包括屋租的居住费用，三月升了 0.6%， 涨幅虽然低过2月的 0.8%， 但仍然是核心通胀顽固的一大元凶。经济学家预期过一年，随着买屋市场急冻而飙升的屋租将逐渐回稳，反映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上。而当日劳工部公布的亦都是美联储官员5月2号到3号议息会议之前最后一份 CPI 数据。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3月份会议记录显示，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后果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在今年较晚时候陷入衰退。美联储3月份的升息一码令到目前基准利率达到 4.75% 到 5% 区间，亦都是2007年9月的新高点。会议记录显示，在美国银行业出现问题之前，一些官员曾经倾向升息两码，亦都有一些官员在银行业危机出现之后考虑3月份就停止加息。几名官员强调，考量到经济前景仍有高度不确定性，在判断货币政策立场的时候应该保持灵活性和选择性。在美联储最新公布的3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在会议时候预估美国经济将在今年较晚时候温和衰退。当时官员预计美国2023年的国内生产毛额仍会成长 0.4%， 这个低过之前预估的 0.5%。 而截至星期三下午，市场压住美联储5月份再加息一码的机率是 72%。 据德国经济部星期三宣布，在联邦资讯安全局将汉堡港列为关键基础设施之后，德国将重新评估是否允许中共国有企业取得其中一个码头持股。经营汉堡港的汉堡港口和物流公司在电邮声明中告诉法新社，汉堡港在2023年初被联邦资讯安全局重新归类为关键基础设施，意味着德国必须重新评估这笔交易，最终可能会予以禁止。据说入股托勒奥特货柜码头已经成为北京广泛战略的一环，目的是控制对它覆盖全球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中远集团已经持有鹿特丹和安特卫普这两个欧洲最大港口的股份，并控制希腊雅典的彼得夫斯港，同时筹划扩建德国西部的杜伊斯堡这个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外界估计德国新的安全评估意义重大，因为即使是总理索尔兹盟友汉堡港市长兹恩卓尔都强调，中共不应该再获准使用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德国经济部发言人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强调，既然目前的先决条件已经改变，他们正在研究这个将对整体情势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拒绝对结果多加揣测。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外长将访中重申欧洲政策，抵消马克龙造成的负面影响。物件揭俄乌今年陷入僵局，不排除几乎政权更迭。拜登希望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分权政府尽快恢复。范斯坦暂时离开司法委员会，拒绝提前辞职。英国警告中共特务购买身份免签证入境英国。电子公司 Zoho 违法向青少年推销，将赔4亿6200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伯克13、14号访问中国，旨在重申欧盟对北京的共同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并做出损害控制，避免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的言论令到欧洲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混乱。贝伯克在这次行程中将会会见中共外长秦刚和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并和秦刚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和安全战略对话。访中之前，贝伯克表示，他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提醒中国有责任影响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强调欧洲的共同信念，即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些珍视和美国关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希望贝伯克的立场更接近和马克龙同时访问北京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表达的立场。冯德莱恩访中前曾经表示，欧洲要从外交和经济上专注于消除和中国关系的风险。华盛顿邮报取得的美国外泄机密显示，美国情报评估由于俄乌双方都无法取得胜利，以致都拒绝和谈，战争将会打到2024年，甚至不排除战事消磨会引发乌克兰领导阶层更迭。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披露西方援助乌克兰反攻的机密计划外流到网上，后来发现泄漏范围不单止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有关美国国家的议题。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这些外流物件可能是真假参半。多份评估报告指出，俄乌战争持续到现在，两军伤亡多达354,000人，外泄机密指战事僵局将迫使莫斯科因作战力量耗损而动用低劣的后备力量。克里姆林宫亦都好可能加快将占领地并入俄国的作业。欧洲学者德国迈歇尔基金会主席康利说，这个一向是看谁先耗尽资源的比赛。康利表示，他同意美国情报的论点，亦就是唯有其中一方力竭，谈判才会开始。拜登对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进行3日的访问，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这个协议停止了希望和邻国爱尔兰合并的天主教和希望留在英国的新教徒之间的多年致命教派冲突。拜登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说，他希望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分权政府能够尽快恢复。拜登是指北爱尔兰在英国的地位。英国政府向北爱尔兰议会转移了广泛的权力，令到当地政治人士而不是伦敦的议员做出重要决定。拜登只能将访问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他家庭的祖籍地巴尼纳。他说此行的重点是确保爱尔兰协议和温莎协议持续有效。温莎协议是为了处理英国脱欧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物资流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讯协调员科比说，拜登非常关心北爱尔兰，长期以来支持那里的和平和稳定。加州联邦参议员戴恩·范斯坦因病缺席参议院投票，造成民主党难以通过拜登提名的联邦法官。他星期三表示，他将暂时离开司法委员会，但是不会从参议院提前辞职。89岁的范斯坦在2月接受大状疱疹治疗之后，一直缺席参议院投票。今年参院82次投票里面，范斯坦缺席了60次，其中25次投票与任命法官候选人有关。国会至少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要求范斯坦退休，不过范斯坦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原本打算在3月回到国会大厦，但是由于医疗并发症而被推迟，继续在三藩市家工作。民主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1席对49席领先共和党，在范斯坦及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因抑郁症入院治疗的情况底下，民主党在参院的优势被削弱。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 MI5 向英国官员警告，中共特务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军情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包括中国的敌意国家的公民透过取得这些免签证国家的护照进入英国，担忧入境的人包括特务。此外，英国的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也有证据显示，有组织罪案集团有利用这种方法，将在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的人偷运入英国。在收到中共特务透过这种方法入境英国的证据之后，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措施。然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指，英国外交部阻挡这个做法，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的签证限制，令到更多旅客入境，但是被内政部否决。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指，并非想阻挡计划，只是寻求延迟，而这个是部门间的正常商讨程序，并非争执。英国内政部说，英国政府会基于最新的资讯及情报检查英国的签证政策。电子烟公司 Juul 被控违法向青少年推销。4月12号与纽约等6州及哥伦比亚特区达成和解协议， Juul 将支付4亿6200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纽约州获得1亿1270万，用于全州的未成年人戒除电子烟计划。这宗起诉是由纽约州、加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密萨诸塞州、新墨西哥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在2019年11月联合提起的。他们指控朱奥从事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营销，谎称电子烟比香烟更安全，并且不择手段铺天盖地向未成年人推销。Juul 是全美最大的电子烟公司。自从 Juul 电子烟2015年上市之后，纽约市高中生抽电子烟的比率增加了3倍。随着电子烟销售的增加，2019年全美开始爆发因为抽电子烟导致的严重疾病，转人数超过2500人。纽约州总检察长 James 表示， Juul 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如今他们终于为所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韩发射新型飞弹，日本罕见拉警报。巴西总统、德外长同日访中。北京人均存款27万。评论被围剿。中共免埃及80亿债务，恶评如潮。马克龙澄清立场，发户为南台海航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北韩4月13号上午7点左右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引起日本、南韩和美国的强烈反应，推测北韩可能出现技术性突破。首先，今次导弹发射在日本引起极大警戒，日本国防部首次预测导弹可能会落入领土，罕见对国内拉响警报。日本国防部向北海道海岸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发出疏散命令，说导弹将会在两分钟内降落，立即进入避难所。随后确认导弹落在北海道和周边的可能性消失，取消了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改变了原定行程，决定在上午9点进入首相官邸。该导弹最后被证实落点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之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田博一解释，在探测到导弹之后没几耐，导弹就在雷达消失，在资讯有限的情况下，系统推断出可能的轨迹而启动了警报系统。松野博一强调，在国民安全优先的考虑情况下发出疏散警报，判断是妥当的。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北韩13号7点22分左右由内陆发射了至少一枚有可能是 ICBM 等级的弹道飞弹，飞弹以高角度向东发射，目前正在分析进一步的细节。据南韩观察资料，北韩以高仰角方式发射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南韩军方表示，北韩13号可能发射的是一种使用先进固体燃料的新型弹道飞弹，这代表北韩被禁的武器计划可能出现技术突破。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北韩所有已知的洲际弹道飞弹都是液体燃料，采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飞弹可以由陆地或者潜艇发射，长期以来一直列为金正恩愿望清单之中的优先项目。这种飞弹更加容易储存和运输，也都更为稳定，几乎不需要准备时间就可以发射，因此更难被抢先发现和摧毁。南韩方面披露，南韩和北韩定期的军方专用热线电话已经连续7日没人接听。美国政府就发出强烈警告，指北韩今次远程弹道飞弹试验发射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破坏该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发声明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团队正在同盟邦密切合作评估局势，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美国本土以及南韩和日本盟邦的安全。近来以中共为首的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较量的阵营动作不断，除了北韩的导弹挑衅之外，中共亦都发起新一轮的外交攻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期间，北京藉机会挑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之后，原本就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将会来到目前正受到沙尘暴袭击的黄沙滚滚的北京。中共外交部向外透露，卢拉14号会在北京会见习近平。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卢拉访华的第一站是上海，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和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联系。卢拉在启程之前透露，他还会邀请习近平去巴西访问，还说希望吸引中国投资的项目等等。有专家认为，卢拉希望走捷径，既想和美国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和包括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美国竞争对手保持联系。彭博社报道，卢拉在访问美国一个月之后就访问中国，他将会在上海访问华为的工厂，这可能会激怒美国。但是中共跟着下来的另一个到访者就不一定令北京感到轻松。德国外交部长贝伯克在4月13号亦都开始了为期两日的中国行程，目的是重申欧盟对北京的共同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他被西方媒体认为是谋求抵消马克龙访问中国 对欧洲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出发之前，贝伯克就首先发声明警告北京，说合作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那是欧洲对中国政策的指南针。未来的指南针转向取决于中共选择哪条路。显然我们无意进行经济脱欧，那在全球化的世界之中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更系统性地审视单边依赖的风险，并且降低依赖去风险化。贝伯克此行将会会见中共外长秦刚和最高的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并且和秦刚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美国之音报道，贝伯克对中共的态度比总理索尔茨更为强硬，并且正在起草一项目的是减少德国对北京经济依赖的中国政策。德国对外关系专家鲁里格说，贝伯克有些被视为是麻烦制造者，如果这一点不在他今次访问中体现出来，我会感到很意外。而德国政府经济部13号表示，联邦资讯安全局将汉堡港列为关键基础设施之后，德国将会重新审视中国企业入股汉堡港的议案。4月12号，大陆传媒第一财经报道，根据中国人存款情况，北京现在人均存款接近人民币27万，上海人均存款超过21万。结果大陆微博评论区被围剿，话题冲上热搜榜，民间众口一次讽刺说真是发达国家了。据报道，大陆传媒是依据央行地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梳理了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直至2022年尾本外币存款余额情况以及其中的住户存款情况。话数据显示，广东除了深圳之外的本外币存款超过32万亿，江苏和北京的本外币存款余额平均超过20万亿，而浙江和上海就接近20万亿。至于人均住户存款，或是北京、上海最高，北京的人均存款接近27万，上海人均存款就超过21万。报道引起网上一片嘲讽声浪，网友说我和马云人均亿万富豪。网络大 V 张燕是财经世界说，张村有个张千万，隔离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计一计，人人都是张百万。还有微博大 V 发博文说，其实他们知道日日发些什么人均存款、人均工资，你们会闹的，但是他们依然会发，我只能够将这种行为理解为纯粹是专登被人闹。还有网友投诉北京、上海的高楼价，27万好多吗？你在市内买不买到个厕所啊？人均存款27万，人均负债8万。亦都有网友说，敢不敢公布中位数啊？日日乱讲胡说八道，还说自己不是发达国家，那不是给证据人家吗？事实上，中共前任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就披露，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以下的人群，平均每个月收入1000元左右。而根据中国大陆法律咨询网站华律网统计，2022年依据居住地区不等，中国贫穷户一年的补助是150元至1200元。在大陆，多数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楼，甚至生存困难的时候，中共竟然在全世界大撒金钱。近日埃及传媒报道，中共同意免除埃及75至80亿美元的部分债务，同样引起恶评如潮。这个消息未得到外交部证实，但是中国网民的不满就排山倒海。4月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有路透社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同意免除部分对埃及大约75亿至80亿美元的债务呢？毛宁就模棱两可地回答，我没有关注到你提到的报道，也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不过网民就看穿他们的路数，指出没有否定肯定是有啦，他居然都知道没免承认。有人就直接问，中国老百姓的债务何时免除啊？ 睇下我哋嘅医疗投入，睇下我哋嘅楼价，再睇下体制外嘅劳动人民。仲有人回应话，人哋冇将你当自己嘅仔女，韭菜、材料、工具、奴隶，先至有我哋份。公开资料显示，一带一路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大约163个国家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包括非洲同中亚多个国家。2022年8月，中国时任外长王毅宣布，将会免除非洲17个国家总共23笔向中国免息贷款的债务。很多中国人对当局大洒金钱，好疑惑，点都不明。就有网友直接指出，最仇恨中国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时事评论员王克分析说，中共的大洒金钱是为了推行独裁政权的利益。撒钱对象亦都是所在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不会将这些钱撒给所在国的那些普通老百姓，所以他是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换。所在国的老百姓和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惠于中共这些钱。另外，上个月27号，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零票反对，一致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法案正式生效之后，将会取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一切补助津贴，以及阻止中共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推卸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之后发表的台湾问题言论，引发盟友强烈反弹之后，星期三他首度表态澄清。4月12号，正在在荷兰出访的马克龙被记者问到他对台湾的态度，马克龙表示，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与欧盟保持一致，就是维持台海现状。他说，法国不支持挑衅，也不支持政治幻想，认为维持现状、尊重和清晰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最佳盟友。这番言论被认为是他对之前关于台湾问题所作出的有争议表述进行澄清。对于马克龙对台湾的立场再次表态，台湾外交部13号作出回应，肯定法国政府重新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表示台湾将会同法国等理念相近的国际伙伴共同持续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以及全球自由民主发展和繁荣。法国传媒报道说，马克龙未有放弃原则。法国杂志《挑战报》独家报道，在共军举行环台军事演习之际，法国护卫舰“普拉瓦尔号”航行穿越台湾海峡，在分隔中国和台湾领土的85公里长的国际海域航行，这里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航行自由原则。法国传媒认为，对于法国外交官和军方来说，这是马克龙访问中国结束之后并未放弃原则的行动证明。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亦都证实，法国军方在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期间的其中两日，他的护卫舰由台湾海峡中线偏西穿越，对于台海的和平这个地方是国际海域的国际规范的证明，都是属于正向的表现。台湾乐见任何有助于区域安全和平稳定的作为。而白宫就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表示，对美法之间的强大同盟充满信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我不会干涉马克龙总统发表言论，但是我对两国之间的强大联盟和友谊充满信心。我们亦都同法国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通力合作。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内容。4月13号至15号是泰国的泼水节，其中在中国云南广州一带的泰族人亦都会过这个节日。在这个一年之中最热的日子里面，大家互相泼水，抹一种白色粉末在块面，表示彼此的祝福，于是就有这样的差天共地画面。一张相显示泰国的泼水节，不同部门的警察不单止块面被逼抹白色的粉末，全身都被淋湿，而且警察还会拿着水枪和大家一起互喷，每个人都笑容满面。 而网上传出的另一条中国警察被泼水的影片，整个画面是这样的，警察就在原地打转，一次一次地被身边的人兜头淋水，满面克制和无奈。其实大家亦都可能感受到，淋水的人亦都克制自己，不要用水壳去敲警察的头。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五角大楼泄密案疑犯21岁国民警卫队员被锁定。力挺台湾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遭中共制裁，习近平下令军队加强实战，台北警告北京准备开战，挡不住的出走潮，冇人相信习近平。美制裁下，俄罗斯兜弯买晶片被揭发。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4月13日，21岁的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杰克特谢拉 Jack Teixeira 被捕，他涉嫌泄露大量美国军方机密情报文件，而帮助媒体锁定疑犯的关键证据居然是厨房的台面照。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特谢拉目前在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102情报联队服役，去年7月他才晋升为空军一等兵，目前尚不清楚他的职位是否可以获得这么高度敏感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简报。他是怎样被锁定的呢？关键证据是他住房厨房的石英台面照片。特谢拉管理着一个叫 Tuckshaker Central 的私人在线团体，这个团体约有20至30人，大部分是10几岁的年轻人，对枪支和电子游戏有共同的爱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之前采访到该团体的几名成员，他们知道泄密人是谁，但不肯透露泄密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他们称泄密人为 OG， 比大多数小组成员年长，是一位受尊重的领导者。其中一位成员和纽约时报讲， OG 通过他的工作可以接触到情报文件，随后一系列数字证据都指向了 OG 就是特谢拉。纽时率先发现特谢拉公开的网络游戏资料和其他记录显示他和 Tuckshaker Central 的其他成员有联系，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上的特谢拉家庭照片显示他小时候住过的屋内部细节和泄露机密情报文件照片上的细节吻合。纽时记者特里帕特 Christian Tribert 星期四下午推文说，他们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团队发现了一个以 Airman Teixeira 的名字命名的 team 个人资料，而这些资料连结到一个 Instagram 的个人资料上。在这些资料中，他们注意到一张特谢拉小时候家中的厨房台面照，他的石英石的纹路和泄露文件中显示的照片边缘细节保持一致，并由此确认这个就是特谢拉拍摄机密文件的确切位置。一位官员和纽约时报说，拥有安全许可的美国政府官员通常每日都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机密文件，但是这些电子邮件可能会自动转发给其他人。接受纽时采访的 Tuckshaker Central 成员表示，他们在网上讨论的文件纯粹是为了提供信息，虽然很多和乌克兰战争有关，但成员们都表示他们在冲突中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们说，当其中一名成员拿走了几十份文件并将他们发布到公共的在线论坛时，这些文件才开始受到更广泛关注。 华盛顿邮报话，呢次泄密睇嚟系多年嚟最恶劣嘅美国机密情报外泄，大批敏感文件嘅图片被上传到 Discord 同其他平台上，包括网络信息平台 4chan、全球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同推特上。中共外交部今日4月13号宣布制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他言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中共外交部称麦考尔频繁采取干预中共的内政、损害中共利益的言行，并在近期率团串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麦考尔采取以下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有关的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麦考尔在这个月的6至8号率领美国跨党派议员对台湾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他6号会见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时表示，美国会支持台湾并且保护台湾，这个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目标，希望对台湾军售能尽快交付，令到台湾强化防卫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威胁。7号麦考尔参观台湾立法院后召开记者会，重申对台湾的支持。针对军售延迟交付的问题，麦考尔说，访问团成员们一致同意要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因为唯有提供台湾足够的威慑力，才能够促进区域和平。他引述了美国前总统列根的名言，实力带来和平，表示当我们能够展现力量，就能够维持和平。如果我们展现的是懦弱，那招来的就是战争。麦考尔还提出了两个可能加速交付台湾武器的方案，一个是评估高风险、高威胁的领域，重新排列武器交付顺序，另一个就是寻求第三方军售台湾。麦考尔说，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如果得到行政部门的许可，可以将这些销售转移到台湾。麦考尔访问台湾期间，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表示，如果共产中国侵略台湾，那美国出兵肯定会纳入考虑的范围，这个是国会和美国人民将讨论的事情。此外，麦考尔还指出，他们准备好这样做没？为了台湾值得吗？我可以提出很多理由证明为何要这样做。8号蔡英文总统设午宴款待麦考尔一行时，麦考尔首先以中文喊出我们爱台湾，随后去恭喜蔡英文完成非常成功的出访，是有勇气的领导人，总统非常肯定他做的努力。他说，团结一起力量才会更大，我们亦会持续支持台湾，不只代表民主共和党，而是代表美国支持美丽的宝岛。麦考尔指出，全球民主阵营应该团结一致抵抗暴政压迫，无论是普京无端入侵乌克兰，或是共产中国对台湾的压迫侵略行径，以及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这个是从二战以来第一次看到全球强权的权力平衡有这么大的动荡。麦考尔说，共产中国视台湾的力量、开放、韧性为眼中钉，中共最害怕自己人民，中共受到压迫的人民只需要看到台湾，就能看到民主的模样。最后，麦考尔表示，台湾以超卓勇气启发全世界，是世界希望及民主的灯塔，期待台美双方深化合作，为和平繁荣未来的一切努力。蔡总统，我们同台湾团结一致。在为期三日恐吓台湾的军事演习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扬言要求中共军队加强以实战为导向的军事训练。与此同时，台湾领导人发出强烈预警信息，指北京当局已做好开战准备。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引发了世界多国的关切， 以及对中共的抨击。3月12号星期三，中共国家媒体声称习近平已命令中共军队南部战区海军，军队必须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努力维护周边地区的整体稳定。在中共军队叫嚣并自我曝光对台湾进行无疑精确打击的一日之后，同样是星期三，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讲，北京当局正试图准备对台湾发动战争。针对中共军队在过去这个周末的演习，吴钊燮强调台湾亦在采取行动加强岛屿的防御。他警告北京，中共领导人在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之前要三思而后行。近几个月来，中共当局和美国在台湾海峡东部和南部有争议的地区都加强了军事演习。早前中共军队在台湾周围进行了为期三日的无疑围攻台湾的军事巡逻，出动并训练了11艘军舰和70架战斗机，包括配备实弹导弹的具有核能力的 H6 轰炸机。随着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4月11号星期二开始，美国军队协同菲律宾军队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这个演习持续的时间超长，达到18日，直到4月28号才结束。而军演地点就在南海。这一次演习中，美军将充分展示他的武装力量，和菲律宾一起向南海派出17600兵力的部队。此外，两国宣布演习每年进行一次。有报道披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计划观看4月26号的实弹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诺，美国会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反对任何恐吓胁迫，包括在南中国海。对此，中共当局似乎感到恐慌。星期三，北京向美国喊话，声称美国和菲律宾之间加强的关系不应该损害它的安全和领土利益，包括长期存在紧张局势的南海。即使北京当局承诺放松监管，借此重振经济发展，但在缺乏信心以及全球通胀紧缩下，仍难挡住外资的出走潮。历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北京当局对私人企业的严格管控和打压之后，中国今年来致力于重振经济发展，但似乎已经挡不住外资出走的浪潮。彭博报道指出，两家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外资，总部设在荷兰的投资集团 Prosys 以及日本电信巨头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近日都加速从中国撤出的脚步。其中 Prosys 在港股挂出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腾讯股份，寻求可能的买家。软银则是传出正准备结束对阿里巴巴集团的投资。虽然 Prosys 以及软银去年都揭露了整体计划，采取相关策略的因素并不全然与中国有关。尽管北京当局承诺放松对科技产业的管控，展开双臂欢迎外资，但近来的发展显然冲淡了投资人的乐观期待。腾讯股价12号创下超过两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阿里巴巴市值则在13号蒸发了约130亿美元。金融科技公司 IG Asia 分析师 Jun Ron Yap 表示，软银集团减少在阿里巴巴的保险，可能凸显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科技产业失去信心的事实，增添会有更多外资跟进的疑虑。此外，软银的动作亦反映出全球市场不稳定的程度。在美国直谷银行 SVB 倒闭以及全球央行升息造成资金枯竭之际，软银正出售一些大型投资案的持股，以健全它的资产负债表。Prosys 已表示，出售腾讯股票的所得将用来买回库藏股。新加坡控股集团大华计险 UOB Kai Hian 常务董事 Stephen Leung 表示，受到 SVB 倒闭和国际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大减，因此中国科技企业的境外投资者在执行新的投资案或任何计划之前，必须加速变现的脚步，以取得投资所需的资金。 俄国人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等多国大动作对俄罗斯实施半导体出口禁令，以阻止它取得可用于导弹、无人机等的晶片。但有外媒调查发现，俄乌战争发生后，仍有价值数亿元的美国制造半导体透过中国大陆和香港新设立的小型交易商迂回流入俄罗斯。据日经从印度研究公司 Export Genius 取得的俄罗斯海关数据，在2022年2月24日至12月31日期间，俄罗斯有3292笔高价值半导体进口，每笔至少价值$100,000，其中2358宗交易被标记为美国晶片制造商的产品，包括英特尔、AMD、德州仪器等，总交易金额至少$7.4亿。在2358宗交易中，有1774宗，约占75%，是从香港或中国输出，交易的金额达到$5.7亿。其中部分出口商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才成立的中小企业，而在2021年同期，只有230宗美国晶片从香港和中国大陆出口至俄国，交易金额是$5,100,000。相比之下，俄乌战争后数字增加约10倍。报道指，一间2022年4月在香港注册名为 A Goo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公司，在去年9月至12月曾同俄罗斯公司 Mistro 进行了6笔交易，涉及60,000多件英特尔半导体，包括单价$130,000的微处理器。不过英特尔回复日经时指，阿姑并非英特尔官方经销商。数据还显示，另一间香港贸易公司 Deb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至少13次向俄罗斯电子零件公司 Actalis 出口 Intel 和 AMD 的半导体。据注册资料， Deb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是一间俄罗斯公民参与创建的公司，并持有所有股份至2022年5月，而 Atlas 由俄国富商 Dmitry Alexeyev 全资拥有，乌克兰政府并呼吁制裁他。星期三4月12日，美国宣布对12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制裁的目标包括一间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Rosatom 有关联的实体，中国的金派科技香港公司和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等。去年6月，美国商务部对香港电子零件交易商信诺电子 Sinno Electronics 等业者进行制裁，因其涉及对俄军的军事援助。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刘亚洲成了红二代头号汉奸，习近平准备动手，浩劫将至。中共对台进行贸易壁垒调查，专家说时机点敏感。英军呈五处示警，中共间谍用这个手段入境渗透。中共专家称沙尘对生态有利，网民嘲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刚刚完成三连任，似乎权势空前，但最近一篇关于前中共空军上将红二代刘亚洲的文章引发外界震惊和广泛关注，被认为可能反映中共内部局势其实并不平稳。香港明报三月下旬引述消息源爆料说，刘亚洲可能因涉及要案被判死缓，终身监禁。星岛日报4月12日报道，引述多个消息来源称，中共中央军纪委已经完成对刘亚洲的调查，涉案金额巨大，将移交军队司法系统。报道仲指，由于鉴于他的影响颇大，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要求清理有害信息。 更人关注的是红色文化网十二号引发一篇声讨文，题为刘亚洲在为谁殉道。痛骂刘亚洲是两面人，隐藏在军中的第五中队，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大陆党的带头人，普世价值的吹鼓手。法广形容这篇讨伐刘亚洲的文章杀气腾腾，被认为红色文化网如果没有得到高层的指示或者暗示，怎会敢于对前空军上将红二代刘亚洲这么狠毒的咒骂，非要自诛于死地而后快。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红色文化网讨伐刘亚洲的文章充满文革时期的浓浓火药味。蔡霞担忧刘亚洲的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文革时怎样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对刘亚洲的这套，即是对刘少奇的再现，并警告中国人，毛泽东发起的文革长达十年，你们父母那辈经历过的浩劫，你们希望自己也经历一次吗？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为什么要对刘亚洲这个红二代落毒手。一个说法是刘亚洲卷入反习政变，最近中共全党开始学习习思想以及大兴调查研究，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效仿毛泽东的清党运动，是习近平意识到党内威胁加深才会有的自保动作。刘亚洲被重判，以及党内开始清理刘亚洲余毒，或者就是习近平整党的一部分。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推文说，他认为刘亚洲的罪名更可能是妄议中央，搞专制必须打压百姓，搞独裁还必须震慑同僚。习近平是靠红二代太子党的身份上台，他就一定要排斥打压其他的红二代太子党。红色文化网列举刘亚洲的罪名，似乎显示问题主要在于刘亚洲对中共体制提出挑战。例如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刘亚洲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从根本上动摇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为实行多党制打下理论基础。文章亦提到，刘亚洲嘴上亦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背地里就贩卖他自己夹带的私货，长期与党中央唱对台戏，似乎显示刘亚洲除了反对中共体制之外，亦对习近平不满。刘亚洲的处境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他的一些精彩发言亦因此被广传。另外界见到，即使是中共内部亦存在否定共产主义独裁体制的声音。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商务部十二号公告，将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调查持续最长九个月。对此，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指，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结果预计是今年十月结束，亦可能延迟到明年一月，正好是台湾总统大选选情最热的时期，时机点好敏感，不排除中共这次做法是基于政治考量。他说，中国对台湾展开这2000几项的贸易壁垒调查，他所主张的是台湾对于中国禁止入口这2000几项的产品，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的 WTO 的义务的。我们确实有对中国禁止这2000几项的产品，但是我们是加入世贸2002年之后，这个措施就一直存在了，所以存在了20年的措施，中共现在先提出抗议，然后要用这个法案来进行调查，看起来经济层面的考量应该是比较低的，重点还是在这个敏感的时机点，它要针对我们台美的交流提升，包括接下来的总统大选即将进行当中，我觉得它是以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就是政治抗议的目的，比较是这一次调查的重点。而就在同一日，中共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要在台湾北方空域或设禁飞区管制飞行，可能影响日本、韩国、美国等航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